要来的大复兴和圣灵的浇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4年7月18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Great Coming Revival and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0718A。 那谢谢你们朋友们，那是个那必须得活出一个非常好的生命，与那个声望相称，不是吗？那真是非常可爱的约瑟弟兄，那他就是那么的爱我，那我不值得那样，但他真的很爱我，那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很高兴今天下午在芝加哥这座非凡的城市，在去海外之前再开始另一系列的聚会。那不久前我得知我们会得到这可爱的礼堂来聚会，那我真是高兴极了。那这里有非常凉爽的空调，我们现在可以很放松的来服侍主。那我非常感激你们今天下午来这里的会众，那冒着白天的炎热下来与我们在一起，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敬拜神。那对那些让我们得到礼堂的人、管理员等等，我们非常感激所有的人，愿神的祝福降在每一个人身上。当我进来时刚好听到那位歌手唱的那首美好的歌，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确实欣赏美好的歌唱。那我说当我到天堂时，那我敲门，主让我进去，那我这不光明拿着的方式进去，我想要在唱歌的地方的附近，因为我太喜欢唱歌了。那我相信我们在过去和现在听到了许多了不起的歌手，那将来都会在永恒那里唱那些荣耀的救赎的老歌。那聚会的另一个的特性，那现在那也许被限制住了，那当再回到美国时，我要改变我的聚会一段时间，那一种不同形式的聚会，那更多的传讲福音等等，那不是过多的局限在为病人祷告上，那当然我还是照样会为病人祷告的，但是那更多的那做自己的集团呼召，那类似这样那辨明人心的事情放在一边，那就在必须行辨明人心，有人在生命中做了一件应该被纠正的事的时候，那若主带领，那我祈祷到时候那我会那么做。那我还有另外三场在美国的聚会，那就是在这里还有加利福尼亚还有纽约。那我这里的聚会离开就要去到加利福尼亚，然后离开加利福尼亚马上要去纽约，然后我们要去海外。那我心里那很高兴，因为我要在一个意向下那去海外，主已经应许了这些的事。那我对你们会众讲到，那今天下午我在全国各地那还有几千人都知道，凡是主说的话他就会行出来并且持守。那自从主让我服侍这起，我相信这将会是最出色的聚会。那当然聚会将在印度举行，然后从那里到耶路撒冷，那再上德国、英国，那然后回家来。那今天下午轮到我在今晚为病人祷告前来讲一点道，那我算不上是个讲道人，也许我没有多少声音了，那必须得靠近一点，那这样更好点吗？那你们在各处都能听见吗？那我会尽量讲的大声一点。好的，那今天下午我要照着报纸上通知的来传讲例行的福音的主题，那要传讲将要来到的大复兴和圣灵的浇灌。那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们在芝加哥这里待八个晚上，那这座可爱的大城市那有400万人，我想将近400万、300万，有很多生病受痛苦的人，我 我们有很好的医院，很好的医生，那我们要向他们脱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在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当中，那还有许多的疾病是医生今天所无法控制的。那像我们这样必死的人，大家都喜欢那生活在这里，健康的长久的留在地上。那我感到我们有特权祈求我们的天父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医生再不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权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那不是借着一个虚构的想法或某些那好奇的神学，而是借着在神话语中的应许，当我们生病时他会医治我们。所以那在这次聚会期间，我愿意尽我的份，尽我所能，全心的为每个病人祷告，祈求我们的天父把我的祷告还有你们的祷告合在一起，以某种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叫你们痊愈，让你们健康快乐的服侍他。那这么做，那这时我们感到我们是在这地上尽我们的一点本分，那神把我们放在这里，那要是生命对我们来说更愉快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一次经过这条路，那很快就会结束。我相信那毫不犹豫地说，一个大的危机正在逼近我们，那国家是的，世界是，那这就是我们快要到路的尽头了。那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正如所有的基督教精神所教导的，我们现在快要接近那个时间了。那不就前几个星期前，那我正在房间里边吃早饭，那是在华盛顿特区，那一位演讲的那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生，那在那个时候发表演讲，那谈到共产主义如何在吞噬我们要涉足的那地盘还有空间，那比如那世界那面临像那样的目标，那共产主义拥有的已经够多了，瞧，那这方面那是信徒和非信徒混在一起，那基督说福音应该传到普天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前面都有一项巨大的工作，我们必须那立刻起来，那与我们的父的是非念，那每个人每一个宗派在自己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那都要支持牧师还有他们的计划，那尽我们所能的支持。那就是为什么我照神允许我的努力工作，借助所知道的尽力令每一个人看到我们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下午挑选了这个主题来讲。那他对非信徒来说是个非常沮丧的时候，但是信徒却是非常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救赎的日子近了。那今天下午我想读两处的经文，那其中一处是在路加福音，那另一处是在撒加利亚书。好的，那约瑟弟兄问我，那会众现在能听清楚吗？大家都听得清楚吗？在最后面的你们能听得清楚吗？如果能请举手，如果能够听得清楚的话，声音还是不太好，那等一下。我司令说你们听得清楚吗？如果听得清楚请举手。是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在路加福音21章，那从21章25节，那在路加福音，那现在仔细听，当我们读神的道的时候，因为他的道永远不会落空，我的话你的话会落空，因为我们是凡人，但这道永远不会落空，因为这是神的道。日月星辰要显出各种迹象，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惶惶不定，海中的波浪轰响，天地都要震动，人心一望见那些将要临到地上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在一朵云中降临，已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再翻到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14章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七节。那对不起，那我们来读这些。那日却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下午奉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就近你。首先我们为他的死而感谢你，他在可他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归回到天父那里，那伟大能满足一切的祭物被献上了，使人与神和好，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他把这道留给了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父，今天下午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一次圣灵伟大的浇灌，在贯穿这次的聚会中，因着在这场聚会中有他的同在，我们祈求这会成为芝加哥人中间一个长久纪念的时刻。求你祝福我们聚会的这座建筑，那些有权管理这建筑的人，我们为着他们，让我们使用这建筑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现在就祝福在这聚会中合作的每一个传道人，还有各地所有的平信徒，祝福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赐给他们力量，有信心和勇气来相信信靠神。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每一个讲道的传道人能力和权柄，把福音如此贴切的传给非信徒，使他们成为一个信徒，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的个人的救主。今天下午请把你的仆人藏在十字架的后面，给他的讲的嘴唇和听的心行割礼。当我们今天离开时，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因着他的同在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就讲一会儿，那还有你们的注意力能集中在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伟大的复兴上。那首先在赐下祝福或审判之前，神总是先将警告带给人。在圣经里，神总是会赐下警告或迹象。那在圣经里，我们被教导说不要寻求神迹，因为那对我们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因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但是求神迹和认出迹象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行，那一个只求神迹的人，换句话说说如果你是天此时下雨，那我就相信我得救了，我不需要那样求，根据神的道，当我符合条件时我就得救了。那瞧，我们不应该求这样的神迹。那我相信我们应该，但当神在他的道中说话了，说我们要留意那路上不同的路标，那我们就应该那么做。那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的路标。那在每个时代，那一直都是神所设立的让我们知道的那些路标。那当我们来到，那如果你从芝加哥开车去纽约，那当我们靠近纽约或纽约市时，那一路上都会有路标指引着我们。那当我们在这基督徒的旅程中，我们靠近这个拐弯或那个拐弯或不同的东西时，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熟悉那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能说出我们离纽约有多远。那说我们正在进入那普拉斯堡等等，沿着海岸行走，那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接近纽约市。那同样的也是，那如果我们晓得圣经知道耶稣说过要成就的事，那现在不是求神迹，而是仰望主说要成就的事， 那然后那么留意就会看到那些事显现，那么就知道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终点了。那主总是那么做的，在他那么做之前，他会在审判之前赐下迹象。那比如在挪亚的日子，那上古世界毁灭之前，那挪亚传道了120年，那当时对着身边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迹象，他传讲的信息对人们来说是个迹象。那众所周知，世界接近末日，挪亚的传道，那还有他行事的奇特的方式，他有一个信息，那个人们通常所听到的很不一样。那以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传过道，那挪亚有一个很奇怪的信息，他去到山上，那造一个方舟，因为他说雨水会从天上降下来，神那么说了。那谁能够想象竟然会有那种事呢？雨要从天上降下来，而天上从来就没有过雨。但如果神说了雨要从天上降下来，那神就能使雨从天上降下来，叫神能使他的道应验。所以挪亚那努力的建造方舟，那被人们取笑。你能想象当时的那些优秀的、有文化、有学问，那些人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人，因为这个证明了他们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儿，是我们今天都做不到的。换句话说，他们制造木乃伊的防腐液，那我们今天根本生产不出来。他们建造金字塔，那还有狮身面像，还有许多今天那被我们看作是他们迹象的东西。那最近我们在墨西哥城挖掘到现代化的供水系统，也许在上古的时候那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他们在文化上远超过了我们，那在科学上远超过了我们，那可能在宗教上也高出很多。但在那所有的一切当中，一个狂热者，那被人认为是狂热者的，开始造方舟，因为雨要从天降下，这样东西是可以把这类理论奠基在上面的，那就是主所说。他知道神已经告诉了他说天要下雨，那世界将变得如此的邪恶，神不得不要结束那一切的文明，重新开始，是要通过降雨来这么做，整个世界都要被毁灭。那挪亚那造方舟是世界接近毁灭的迹象，因为当我们越过了神怜悯的界限时，除了审判就没有别的东西剩下了。那我担心，那我不想要这么说，那我旅行去过许许多多的国家，那看到那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想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那他们说做一个美国人很了不起，那不只是个说法，那是事实。但在这一切当中，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伟大的文明中，我也看到毁灭的迹象悬挂在各处，因为人们行事为人就像他们在挪亚的日子里一样，随从自己的意思而不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现代化，每个文明都建立了起来，甚至达到了顶峰，那后来顶峰摇摆又倒塌了。那通过读圣经，那还有我们所经过的路牌，那我很确信我们离主耶稣的再来很近了，基督要再一次临到这世上，那里时他要再一次降临。那主耶稣的降临有三次，那第一次是要救赎他的心腹，他为心腹而死；第二次要得到他的心腹才来接心腹；第三次跟他的心腹来过千禧年。有三次的到来，那其中一次已经过去了，那路标显明我们离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很近了。我们每一件事都尝试过了，我们有各种的四方会谈的等等，那这世界那共产主义仍然在席卷人们的心思不定，那么是我们在顶峰了，就是这样，我们就快走到尽头了。那你可以看到，那科学 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发展，那发明了如此毁灭性的东西，那比如原子弹，那原子武器，那现在是氢弹。那天通过广播电台我得知，他们现在有了一种新式的武器，那可以投放，那这边能够散开1500英里，那边散开3000英里，可以摧毁一切，它可以造成一次大有能力的毁灭性的打击。要想想，从地理上说，投放一颗那样的炸弹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整个的美国一下子就要被摧毁。那当炸弹投放时，将没有活的植物或任何的东西留在地上，留在美国了。这边1500英里，那边3000英里，那是一个范围。那最近大概2个星期前，广播电台在播放，那我是怎么听到的？巨大的路标在指向那挪亚，有同样的迹象。那注意，今天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正在证明他们的观点，那他们通过毁灭能做什么，那在医学上能做什么，通过汽车、机械、航空，还有能量喷气式啊等等，能够做什么。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了，我们快要走到终点了。今天神也建造了，那他正在为拯救人而建造方舟。那今天那个建筑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了让双方和好，从一切的混乱中出来，在主耶稣里作为弟兄姐妹认出对方，把方舟带来。今天那大有信心的人在战场上，在各处的战场上，我是说在收割的场上努力的工作，神正在祝福他们，以神迹奇事异能等等伴随着他们，作为一个给这伟大文明的迹象，即末时近了。神在末时应许了这点，那是我们正在挂出的一个路标，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标志。那我要鼓励你们这个星期来参加聚会，那不是自我吹嘘，因为我不相信那可以这么做，那神断不许可。那既然知道我们的信心和信息完全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上，因此我们不怕说来看看主将会做什么事，因为神先应许了。因此我拥有完全的信心和完美的确据，我知道神必持守他的道，那必这么做。那假如我们那这群人还有你们听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爆发的这个小的运动，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群从不同的宗教组织中聚在一起，被圣灵的大能连接在一起，那现在这个正在形成一个世界闻所未闻最伟大的复兴。我们现在就在这复兴中，那对非信徒来说是个迹象，就是我们在末世了，我们接近终点了。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上古洪水的毁灭，挪亚是迹象，挪亚有一个迹象，那让他开始去做，当他看到以诺被提，那以诺被提上去，然后挪亚，那就是挪亚开始的时候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他开始的迹象，然后末了就会临近了。那当然以诺是教会被提的那群人的预表，那挪亚预表了被带过去的人，那会说要经过大灾难时期的犹太的选民。那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日子里。那还有在索罗马和马拉，那就在毁灭临到索罗马和摩拉之前，有两位天使被派到索罗马，要看看他们能找到多少个义人。那里有个义人名叫罗德，虽然没有太多的讲到他，但他是个义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罪使他的 一心天天的伤痛。那换句话说，看到人们在最终的行事方式是非常的不安。那今天在芝加哥也有像那样的人，那他可以走在芝加哥的街上，那在一个像这样可爱的大的地方，那一个像美国这样了不起的国家，那看到正在发生的事，那酒馆，那啤酒，喝酒，娱乐，那街上半裸的女人，那男人，那贪求好色的东西，那作为人看到他的本族可以竟然降到如此的下贱，低于神所要求的标准，这绝对折磨了一人的魂，或说一个里面有一心的人。然而那些人认为他们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的好，但在这一切当中，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事都是路标。那挪亚不是挪亚，但是那在索多玛，那罗德在那里，就在那地方毁灭之前，有两个传道人或两位天使从荣耀中降临，想要在那城里举行一场老式的复兴会，那把男女人再带回到神那里。但人们对他们如此的冷漠，那他们如此的淫荡，甚至他们淫荡的灵把他们控制到了一种的地步，都不能够继续向前举行复兴会了。那什么？那是个迹象。当那些天使进城时，那是个迹象，要么必须马上悔改，要么就是毁灭随阵。那今天我对你们在芝加哥的这些人说，那巴不得我今天能对美国说，今天发生在美国的基督教神迹奇事异能，这是个迹象，准备好，不然毁灭必随着这次的复兴，将会有一次复兴，然后就是毁灭。美国现在正在发生复兴，那你可能无法明白，也许很难让你看到，那它有点是隐藏的，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来到地上，这是毁灭的一个迹象。犹太人他们完全偏离了，是犹太教复杂化，乃至穷人们都无法明白。那他们必须得有一个学位，那他们所有的传道人必须得是大的学者，那他们把犹太教搞得那么的复杂，这穷人们那把口袋的钱都倒进了库房啊等等的地方，他们甚至都不明白那是聚会，因为聚会是用不同的高雅的那正统犹太教等等的东西来谈论的，那是他们根本都无法明白。那耶稣来到穷人那里，这是个迹象。那我想要说什么呢？你说耶稣向穷人传道是个迹象，那是他自己说的。他说去将这些事儿告诉约翰，就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一个迹象，给那个文明或犹太国的末世的迹象，这是个迹象。然而他们却没有认出他们的迹象。天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说那求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说那当时耶稣引述了这些话，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说晚上你们出去说明天不要晴，因为天发红发黑，那次日你起来那天更黑，你说必有风雨，那类似这样。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你们若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日子。那当然以赛和先这么说到了，他说的事情将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世界的情形。那他们本该知道以赛亚说的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必说话，聋子必听见，但当他们看到时，那这就是了。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明白这点，我希望他扎根在内心中。神在他的事工里，全能神的事工总是伴随着神迹奇事，历代的每一次当神开始一个运动时， 都神迹奇事伴随着。那今天，那这说起来很可怕，那么美国人已经把教会搞得如此的复杂，分门别类啊等等，这穷人都无法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呢。每个人说话都好像他是韦伯斯特的朋友一样，哦，一切都是死板教条，那只是一种的重复或某种混乱的东西等等，让我们投入进去。那说，那然而敬拜活着的神的真实的灵却被遗漏了。但在这一切当中会有一个时候，全世界都将爆发一场老式的复兴，成千上万的人。那去年我相信是天主教会的主日访客，那做了一个估计，说去年有150万人归入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想一想，哦，当我听到那个时，让我的心欢喜跳跃。那你们五旬节派还有全福音派的人陷入了麻烦中，你们分裂了，分成了不同的组织，就像别的教会开始是一样，像天主教会一样，像路德派的教会等等一样。但在这个日子有一个迹象显现，那众教会在拆毁他们的分歧，他们的僵硬，聚集成为一个大的联合体，教会正在出发，那是我们处在末日的一个迹象。神说到了这事，那就像在耶稣的身上，晨星对从东方来的博士来说是个迹象。他们听到有雅各的星要兴起，先知巴兰预言到了这点，他们知道将会有一颗星兴起，这颗星将是一位王生在地上的迹象，他将会是列国的救主。当他们看到这颗星兴起时，那就是他们要准备好的迹象了，即救赎的日子近了。那你是否注意到他们靠星星来计时，甚至没有天文台记录关于这颗星的事，没有其他人写到关于这颗星的事，没有其他人看到，只有几个博士。那他们能看到看见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正在寻找他，期待他出现。那是末日我们正在仰望着同样的迹象。耶稣说末日，或者说圣经说他们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超过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的主位说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我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听见，那已经有了很多虚假的模仿者，我承认那已经有许多狂热者出来了，但那只是魔鬼设法放了一个障眼物，有真实无伪的圣灵行神迹奇事。那这日子和时候已经到了，那搞出那些事是魔鬼的工作，他在耶稣到来前就这么做了。你不记得加玛列那他的言论吗？那说有一个叫犹士都或耶稣的人起来，领了400人到旷野，那他们都灭亡了。但真实的耶稣也来了，真实的耶稣到场了。那不管起初多少狂热者来到，想做这个做那个来模仿，那里只是个路标，真实无伪的耶稣要来了。等他来时，他们认出了他，许多正在等候的人，他们认出了他。今天我们有了许多狂热主义，打着这个那个的等等名号出来，但那只是个路标，指明真实的主耶稣和真实的圣灵复兴很快就会出现在这里了。我们正活在其中，我们现在就活在其中，那你们现在下午就坐在其中，它就在你们周围，那整个的空气都被阴间的权势还有黑暗的权势所污染了。那我们现在环顾世界，就会发现共产主义是如何潜入了进来。 那么可以说在街上，我们在美国，那必须要，比如说那不久前我在这个城市经过了一个地方，那这座可爱的城市，那不光这个城市，还有我的城市，那到处都是，那你发现那这些母亲进这些军工厂等地方工作，却把孩子留给保姆。我们美国妇女穿上工作服进入军工厂工作，这是个耻辱。我不管这话多么的伤害人，但这是个耻辱。这国家的脊梁被打断了，你的小婴孩需要你，神把那个婴孩赐给你抚养，而不是给某个保姆的。是的，那不久前他们有个医生说，哦，任由婴孩躺着哭吧，那你要在某个时间给他喂奶，那不抱孩子起来，如果他哭就任凭孩子哭。25年前他们就这么做了，那是医生中间的一个大的信条。那后来发现了孵化出了一群神经病的患者，那照自然的法则行事，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婴孩需要爱，如果你把爱从他那里拿走，那就会搞出一个畜生来。婴孩必须有爱，你必须照看他。今天妈妈们成了泡酒吧的人，去了外面的酒吧，有像那样的地方，国家整个的道德等等都被破坏了。我们正处在路的尽头。你读过以赛亚说的话吗？他说到那日，那些从以色列逃脱的人被称为美丽奇妙，那些正在仰望的人逃了出来。在博士们的日子里边，有许多人他们根本不理会那颗星，他们不仰望他，他们有自己的家事要照看，他们属于教会，他们就是关心这个，他没时间给那种的东西。但那些的博士们读圣经，知道那颗星要出现，他们一有了那颗星要出现的念头，就昼夜的留意着。今天这世上的男人女人，他们留意主再来的迹象，看到复兴爆发时，他们的心就开始心花怒放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对那些博士做点戏剧化的描述，我想给你们看一幅画，能不能看到他们都说，那让我们举例来说，那三个博士，那我们都是有三个博士，寒山和亚佛的子民。那当他们那看到这颗星出现，我能想象其中一个人去收拾了许多的东西，那他们不能说，那我们要带指南针，那我们要带这个，要带那个，我们要跟随这颗星，我们要出发了。但那里有个人，他没有时间收拾任何的东西。那你知道今天这么想要收拾包裹去某个地方，那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深渊的警告，我会说不要收拾包裹，是要卸下包裹准备出发，是卸载的时候了。圣经说，你让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男人女人想要加入这个教会，加入那个教会，接受这个接受那个，那他们可以在这教会里边玩纸牌，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不能玩，那他们可以在那个教会里做这事，在我们的教会不能做。你想要收拾包裹，但需要卸载，卸去负担，俯伏在神的面前，时候近了。那我看到这个人，我们听见了妻子说，哎，乔约翰，我们就叫他约翰，我们的角色，那你没有带指南针，你一件东西都没有带，你怎么能够找到你的路呢？因为在东方国家这里边看远处的星星，去耶路撒冷，去巴勒斯坦，你要怎么穿越这些的沼泽沙漠山区去到那里呢？能不能听见他说了这样一件事，他说，老婆，我不需要带任何的指南针，神预备了一个指南针，那边的那颗星就是神预备的方式，要带领我去到身为基督的孩子那里，我要跟随那颗星。今天我们想跑到这个教会说，啊，这教会有信息吗？在这里啊，这教会有信息吗？这信息是对的。有一件事，就是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颗永远的心，就是圣灵的心。圣灵是今天永生神教会的引导者，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和完全的光中。阿们。我不是冲你们嚷嚷，但是这个声音很大，我后退一点，那离得稍微远点。那瞧，圣灵，那当他来了，他被带领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并把将来的事要告诉你们。这是今天的迹象，留意圣灵在哪里运行，有圣灵运行的地方，你就会发现爱、喜乐、和平、神迹奇事和与你交往的神，神的大能向上在他的子民中间，并将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奇事。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将看到耶稣所做的事伴随着那群人。 你将看到外面的世界像他们取笑主耶稣一样的取笑那群人。是的，那个灵并没有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没错，神取走这个人的，从未取走这个灵，他取走伊利亚，他圣灵降在了伊利沙的身上，他取走伊利沙，那灵又降在了施洗约的身上，同样的灵。他取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的同样的灵降在教会的身上。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和虔诚的人，带着那些条条框框去了各处，那取笑他们指指点点，说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人等等。今天同样的灵也活在那儿的人身上。他们称耶稣，因为耶稣能够辨明人的意念，因为他能够医治病人等等。那他们说的是别西卜。耶稣马上转过身去，让他们知道魔鬼不能够医治病人。他说撒旦若赶出撒旦，他的国就分裂了。魔鬼不能医治病人，魔鬼从未医治过病人，他不能医治。如果他能医治，他就是在拆毁自己的国，因为魔鬼是将疾病加在你身上的，神是那位除掉疾病的。虽然不可能撒旦不可能赶出撒旦，耶稣说撒旦不能，但他们用那事来控告耶稣。那什么？那是迹象之一。今天是什么呢？是末世同样的迹象。那我们想知道，那在这一切，那在圣经的时代，他们有一个比士大池，那像这个礼堂一样的大的走廊，那在粮食场有一个水池，那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跛脚的，在等候水洞，每个人都躺着。哦，天哪！我看到他们躺在那里，眼睛都盯着水，水任何的方式稍微动一下，那就是有人要得医治的迹象。那当水动以后，第一个跳进去的人就会得这一治，不管他得了什么病。你能想象成千上万双的眼睛盯着水看吗？那其他经过说这什么也不是，但那些相信的人在留意水动。当水开始动时，那是个迹象，水被搅动了，那是神在那里有事情要发生的迹象。那我在留意今天的运动，是吧？在圣经里面，水总是人的象征。启示录17章17节说，那你所看见的水就是多民多人，那总是这样的。那你看到民众的运行，那看到聚集，那是什么？那是神在准备做一件事的迹象。那我看到一个运行，那一次大卫当他出去打仗时，他躺在那里想知道，哦，我看看，那我跟非利士人为敌，看看什么摆在我的前面，那我不能够出去，那知道我用我从神而来的迹象。那过了不久，那他能够听见桑树林中有沙沙的动静，他站起来拔出刀说，我们出发吧。他知道神走在了他的前面，因为那里有一个迹象走在了前面。弟兄，今天我告诉你，自从我能记事起，或在历史上能读到了任何的时候，自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离开，自从圣灵在第一个时代降临起，如果说曾经有一个时候，那就是今天了。有一个迹象，桑树林中的动静，神正在这个国家前面运行，千真万确，神迹奇事开始显现。我们看到我们是在末世了，我们此时正在融入这个世界曾经看到过的最伟大的复兴之中，我们此时正在陷入到创世以来临到人类的最大的毁灭之中。那对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些没有基督没有神在世上迷失的人，你们正处在可怕的情形里，但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应当欢喜快乐，昂首挺胸，因为得赎日子近了。几年前有一个伟大的迹象发生在芝加哥，耶稣说末日海浪碰轰，邦国困苦，惶惶不定。那是什么？就说到这些的海啸，在世界的整个历史上从未有过海啸像这样席卷直到末日。那从这讲台上预言的海啸袭击了芝加哥，把人冲走了，杀死了芝加哥海岸上的人。那科学甚至都弄不明白，说必定有一阵风刮了下来，风怎么能那样刮下来呢？那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呢？那是全能神的手在向芝加哥在移动，告诉你们末世近了，你们逃离要那要来的愤怒吧。这座大城已经变得像世上其他的城市一样的邪恶， 有朝一日你将得不到怜悯，你必须要接受审判。当神的手本着怜悯在移动门开着时，那你要逃进去，逃进主耶稣基督里边得以安全，那是个迹象。看看西海岸，看看普吉特海湾，那最近那些大海啸是怎么袭来的，世上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些的迹象，地震惶惶不定，邦国有困苦。看看今天，说了邦国有困苦，没有了盼望，那今天你不能够将盼望建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上。我想起来李佩罗尼特写的诗，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所万有之主。我想到另一位诗人说，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你是否将盼望建造在你的教会上？你是否将盼望建造在你的城市上，建在你的国家上，建在这些的东西上？那些都是沙土，我想破坏你对国家的盼望。鲍先生，如果有什么事儿是我想要做的，就是在百姓里面建造盼望，叫人们纠正过来，那国家就会好了。那在圣女贞德的日子有一次的革命，朋友，那他们需要一次革命来改正事情。他们发生了一次革命，那他们应该有一次反革命来把他们的事情纠正过来。那最近我们在争斗，那就是为了民主，那专政或民主，那民主赢了，那民主是对的，我相信民主。那如果我不相信民主，我就不会住在这里了。但我住在这里，我爱他，我认为民主是对的。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次老式的复兴，在白宫发起改正一些被称作民主的事情，绝对是的。我需要在我们中间有一次反革命、反战争，那改正这件事儿，阻止这些不敬虔而走在街上喝醉了，那给了那么多的威士忌让他喝醉，然后再因为他醉了而逮捕他，你认为那对吗？那绝对是错的。是的，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不但如此，还有成千上万别的事是我们今天下午可以在这台上引述的。那什么？那是里程碑，那是悬挂在那边的迹象，我们正处在末世了。那瞧，就在这一切的混乱当中，就在这一切当中，全能的神正在一群人中间运行，重新建造方舟。方舟是什么？方额上没有神的印记的人都被毁灭了。圣经预言那里说到炎热的天气，圣经预言将有个时候，人甚至要在地上挖坑，想要进去躲避这炎热。那不久前站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那是警察局长，那我出去旷野进行一次野猪的狩猎，那休息两天，那稍后再继续我的聚会。我站在那里，他说：“巴兰弟兄，我不明白。”他说：“当我只是个小孩子时，三月份凤凰城到处都是绿的。”他说：“现在整年也不会绿的，除非是在灌溉的地方。你必须一直去到弗拉克斯塔夫某个地方。”那我注意从阿霍附近开始一直延伸上来。那我现在注意到，那南方变得炽热。那在那去北方时，那整个的东西，那春天干旱。那在佛罗里达州，那克莱维斯顿附近，那的那些的大湖等等，上个星期佛罗里达那家著名的报纸预言，那迈阿密很快将成为一座鬼城，因为他们在克莱维斯顿附近，那还有那一带都在使用这些的水，那边有很多水，但都是咸水，那么必须有这新鲜的水喝，还有做别的用处。那他们的人口聚集在佛罗里达中心地段，那他们必须为自己取这湖水，那却不能把水送到那里。那各处其他的大的地方都在干旱，那农民在全国各地运水的什么？在挪亚的日子，神说的裂开了大渊的泉源，涌出了许多的水。那这个帮助毁灭了世界，今天的迹象，神不再用水毁灭世界，而是要用火焚烧世界。东西正在干渴，被焚烧的时刻所预备，因为审判近了，怜悯已经被弃绝了。人们从神的圣经上走过去，他的子民被称作狂热者，那还有日光下的其他的一切，受到了神正伸出手指进行审判。阿们，是的。那我们时代的迹象，我们四处观看，看见了。人们说这些事儿会怎么样？先知说怎么会怎么样？也希望我们有时间继续在这点上讲一讲。以后我们会讲到的。从海外回来，当我看到这些事发生，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回过头来， 花更多的时间来传讲神儿子的再来的原因。知道这时候临近，知道这一切的事发生，又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却没有警告人，那么我就有罪了。所以我回来后想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那不久前我现在那没能给你们，那我要把你们从未听到过的最大的迹象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其中的一件事是需要爆发的复兴。外邦人听我说，犹太人你们也听一会儿，不要灰心，以色列，你们的时候近了。其中的一个大的迹象也一直都在圣经里的，那留意看犹太人在哪儿。你们看到犹太人在哪儿？如果你想知道这星期几，就去看日历。如果你想知道你生活在什么日子，神所赐的最大的迹象就留意犹太人。那神说他们要散在万民中。几天前我在看一个影片，那一位从西汉来的弟兄，那跟布莱特弟兄今天下午可能就在聚会里，基督徒商人会的一位有名望的基督徒。三个星期前他在以色列，大约六星期后我们要到那儿，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在以色列，那他们拍了个影片，那他称那部影片为午夜前三分钟，那会叫做戏剧。那他们发预言，然后把摄影机转向以色列，准确地显明了希伯来先知所说过的在末日要发生的事，那事情就在那末日发生了。那以撒说沙漠要像玫瑰开花，巴勒斯坦的沙漠要成为一个大花园。那犹太人怎么回归？那那些饥饿的孩子妈妈年轻人出去，在那些沙漠里用手捡起石头堆在一边，那会用他们建成篱笆。那很艰难，那朋友，那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国家，他们被分散在了列国中，他们可以称任何地方是家，以前他们不能够称任何地方是家。那看神怎么使法老的心刚硬，把他们赶出去，那将应许赐给他们。看神怎么使希特勒的心刚硬，看神怎么使萨林的心还有墨索里尼的心刚硬，把犹太人赶走。他们没有国家，他们被人谋杀，被压迫，难怪他们在那里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归在他们身上了。但神绝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有三年半的道要传给他们。弥赛亚来说预言，在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中间，他要被剪除，他被剪除了，他只向犹太人传道三年半，他从未去外邦人那里，只去了犹太人那里。以后还有三年半留给犹太人，传福音与基督和好。那他们以前是被蒙蔽的，不要让外邦人有时间被带进来。那现在仔细听，那他们在那里从伊朗把那些犹太人领出来，那么的读报纸等等，成千上万的人怎么从世界各地坐船坐飞机被带来回到耶路撒冷，那捡起沙漠里边的石头堆起来，那里一直都曾是干燥的土地，那突然间涌出了这么一无所知的河流，那巨大的灌渠出现了。后后他说，那接着发生了什么？那所有其他的那些的大的事情，犹太人进来，主说我的儿子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先知这么说的，末日他要发生，他们坐船坐飞机来了，从世界各地而来，那从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聚在一起。那当他们领犹太人进来，那领跛脚的瘸腿的瞎眼的等等进来时，他们说什么？他们扶着瞎眼的老妈妈进来，瞎眼的老爸爸进来，领那些人进来，领着病痛的小孩进来，领他们进来。这些老瞎子，那些人移民官站在那里说，那种回到家乡干什么？回到家乡等死吗？他们说不，我们回来看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来了，即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弃绝了他，但有一件事，神的道必须应验。有些高傲自大的犹太人赚取了一切的财富，那聚连在美国还有别的地方，那他们会留在这里，但神在带领那些可怜卑微无知的犹太人，用他的灵把他们赶回到以色列，使那14万4000人站在那里，这已经被预言了，他们再也在这里了。 他们正在留意卡比赛亚来到。那如果我们查考经文跟学者们一起站在那里，那关于犹太人的所有的预言，我知道只剩下一件事被应验的，那就是他们属灵的觉醒了。其他的一切，那都成了农业的中心，那巨大的灌渠通向各处，有很好的灌溉，犹太人正在繁荣，沙漠像玫瑰开花，以色列回归，一切的事都在发生。我想到了那首歌，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圣经所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我失散着回到你自己的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因恐惧而消化，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呢，你的救赎已近。那注意，那在讲到结束时，那这些犹太人回归，说他们正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伟大的属灵觉醒要进来了。那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斯德哥尔摩教会，那借了多少我忘记了，那成千上万本的圣经给犹太人，他们正在看，他们从未听说过耶稣的事儿。他们读圣经说，如果这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就让我们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就会相信。何等的时刻哦！当我想到机会就摆在我们前面时，我的心都欢喜跳跃。从那里出来之后，马上就要进入以色列，那里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狂热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等，那简直就是进入了处女地。我相信那些犹太人将有一次觉醒，那再有一两百万人要领受圣灵的洗，耶稣基督要出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甚至在预言中他说末日耶路撒冷必有大旗竖立，另一个迹象，今天存在的最古老的旗帜就是大卫的六角星旗，2500年后第一次今天在耶路撒冷飘扬。那一件怪事，那你们可能不知道，1947年5月6日那天，主的天使叫我出去，赐给我恩赐去为病人祷告。同一天，以色列2500年第一次成了一个国家。哦，我相信其中肯定有什么含义的，我实在无法不相信我们是接近末世了。是的，犹太人正在等候伟大的路标，一切都指向他们。留犹太人，那些人带着自己的亲人回归。那三个星期前影片被拍了下来，那他们讲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通过录音带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不，他们是来看弥赛亚的，他们相信弥赛亚来了，先知都说他要来了，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来呢？看看每个迹象，看看列国，看看正在分裂的人们，看看共产主义正在扩张，看看圣灵像正在各个山岗生活，犹太人正在回归，等候弥赛亚，把他们跛脚的、瘸腿的、瞎眼、能够病痛的领进来。哦，赞美神，一切祝福都从他涌出。我想看到那个时刻，大约有1000个犹太人领受圣灵的洗，医治的神迹奇事可以能发生在以色列。我们正处在路的尽头了，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他们的弥赛亚是有大能的神，不是某个形式化神学的神，他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他是那位能行神迹的，他是那位知道人心秘密的，他是耶和华。是的，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成肉身在地上，叫死人复活，今天住在子民中间。外邦的日子正在结束。那我们结束前再讲一个路标。我所读的最后一段的经文，先知撒加利亚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你说不出是白昼还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结束前仔细注意，当太阳升起时是在东方，在西方落下，这就是人的神学的日子。当太阳又在东方升起，照在东方身上时，那犹太人，犹太人是五旬节第一个领受圣灵洗的人，经历早期正统或早期教会时代的，那只有犹太人。那后来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保罗是他们的传道人。那当外邦人抓住的时，他们没有把它传下去，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教会。世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世上接下来组织起来的教会是路德派的教会，一直下来经历卫斯理还有英国的 那高派的教会，那一直经历了每个时代，亚历山大坎贝尔基督教会，那也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最后的时代，每个教会都像天主教起初一样组织了起来。那到了这个时代，那你看到一个黑暗下着毛毛雨的阴沉的日子吗？那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那他们有足够的光能看到耶稣是基督，他们应该接受他做救主，但那一切的大能等等向他们隐藏了，他们看不到。整个的时代他们都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们在五旬节拥有的那一切的东西都停止了，那正是太阳重新照回到东方的时候。但从地理上来说，那诸位，现在太阳已经横越过去了，借着人的神学，借着教会组织，借着宗派等等，把这些事儿都弄模糊了，使基督徒的眼睛看不见。是的，他使神的意志变得模糊了，神的大能变得模糊了，使一切的恩赐都模糊了。他们说那些只是给以前太阳照耀的地方的，那这就是了。那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我们是西方人，那在西半球，那我们在西方是西方人，那就是太阳起初在那边升起，显示五旬节降临的同样的圣灵，还有伴随那个教会的东西。从前发生的事儿，在末日，在最近二三十年降在了西方的世界，显出在那里发生了同样的神迹。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云层被分开了，宗派也裂开了，哈利路亚，进入到圣灵的喜中的人们带着神迹骑士，就像他们起初一样。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记住，心腹被选的时候是在晚上，利百加是在黄昏的时候被接进去的，他是在黄昏的时候遇见了以撒，以撒出去田间，那是黄昏的时候。我们外邦人的复兴很快就要结束了，犹太人要接受他们的复兴，当他们能看见神的大能彰显还有领受圣灵时，他们就会接受福音。我们外邦人的日子正在结束，趁着你还有机会进入天国，要进入天国。那个了不起的，那我感到像过去常在芝加哥的一位有名的人，那你们的一位朋友保罗雷德。一天保罗过去是伐木工，他在芝加哥福音帐幕来传道，在这里牧羊，我想你们许多人听过他，有了不起的人，我一生只听过他一次讲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但不久前我在读他的书，他说他在那边的某国家做宣教的工作，那得了某种的热病，黑血病或黄热病什么的，那高烧烧得很厉害，也是开始昏迷了。他的妻子说不要离开我，待在我身边为我祷告。他说的妻子继续的祷告，结果他陷入了昏迷。他相信神，保罗雷德传讲神的医治，他不但传讲神的医治，还实行神的医治。他说他昏迷了，那当他昏迷时，他梦见他回到森林里边做伐木工了，像过去一样来砍伐树木。他说他砍了一棵大树，他老板派他上山砍一根原木。他说他砍的木头把斧子砍进柔软的常青树枝里边，那开始要把树抱起来，他说他就是抱不动的树，那树对他来说太重了。我说为什么老板要我砍下这样的一根原木，我却抱不动它呢？如果你能够明白它象征意，这福音说做的事神绝不会给你做，除非他会赐给你恩典来做的。是的，他绝不会在那应许这事的，除非他要应验的。保罗说他接着要把树抱起来，他抱不动，他说他使劲的抱，精疲力尽了。那正是今天教会宗派所做的，精疲力尽的使劲做这个，使劲做那个，想做这个那个，松手让神来做，那是当做的，让神来做。不管怎么样，他对你来说太重了。现在神让人跑到自己的极限了，想要去拥有这世界，让他们向自己证明他们管不好这个世界。神用自己大能的手显出这世界站立不住。是的，神掌管这世界，他要借着基督耶稣掌管这世界。那现在人想要统治，那看到人让世界陷入了何等的混乱中，每次人都让世界陷入了那样的状况里边。上古世界在即将被赐下之前，人也是这样让世界陷入了那样的状况。基督第一次到来之前，人也让世界陷入了那样的状况。 同样的状况，你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迹象出现了，现在是第三次，这是最后一次，现在是万物的结束了。保罗说了使劲抱，我知道精疲力尽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在树旁坐下开始哭起来，最后就是抱不起树了，没有力气了。此时他听到了老板说话的声音，了解不起来，听见他老板以仁慈的声音说话，说保罗，你在挣扎什么呢？为什么你不把树扔进那边的水里，那水一直会流到营地旁边？他说的抬头看，那老板就是主耶稣。他说的就把那根原木推到水里边，跳上去跨坐在上面，开始拍打水池，在河里边骑着叫喊说，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他说的骑到了营地，放声叫喊着，我骑在上面了。在他清醒过来时，他就站在地板中央，双手举向空中叫喊说，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这是神的应许，他就在房间里边得了一阵，热病离开了他。今天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在这次复兴中，圣灵的启示，神在末日的光，这是晚上的光。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我相信这是真理，那不是我判断，而是照神的道来接受神，骑在上面，骑进神的国。阿们。朋友，今天下午你骑在上面了吗？你相信吗？这里有多少人得到了圣灵的启示，请举手，让我们看一看。哦，这太好了，这里有多少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启示，让你想要得到的请举手。那看到那里还有一群，那你们举手的人现在请站起来。到晚上必有光明，带你通往荣耀路径，圣灵的路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服侍他，无论何人同会击碎，圣灵必定进入内心。你相信吗？晚上的光临到我们，在这里复兴在进行，整个的建筑都被神的天使充满，神的天使在爱他的人和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对吗？那你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人也跟这些人站起来，按手在那些想要圣灵洗的人身上。你们有圣灵的人站起来，按手在那些没有圣灵的人身上。如果还有罪人，那你也站起来。作为神的仆人，我意识到我在大于一千万人中的声誉，我绝不会为任何的缘故说什么错的话的。我此时相信每个罪人都可以得救，每个寻求圣灵洗的人此时此刻都可以被充满。看得出可称颂的再来显现的迹象吗？看得无花果树正在发嫩长叶，天国的福音已经传到了每个国家，我们近了，末日已经可见了，我们在这里了。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圣经说让那些下垂的手发酸的手挺起来，让我们将感谢归给神，为着圣灵的喜而感谢他。约瑟，你来这里。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下午为有幸聚集在这建筑物里边而感谢你，我们为着圣灵的喜而感谢你。此时这些人罪人还有那些没有圣灵的人站站，那些有圣灵的人站站，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父啊，愿圣灵来摇动这里每个人，此时就用圣灵充满他们，把他们抢出来，好像从火里抢出来的柴火。就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父啊，今天下午当魔鬼在某处设陷阱要捕到他们，把他们掳走之前，求你抓住他们。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主。现在举手说感谢你主耶稣，为他的良善而感谢他。